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这卷宝贝的书。我在过去十年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研究这卷书，也跟我的学生一起来分享这卷书里面的重要的信息。那现在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实在是我莫大的荣幸。我们现在已经讲到出埃及记快要到结束的地方，今天特别要来看到出埃及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金牛犊事件。出埃及记前面呢，讲到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埃及的奴役，他们也过了大海，他们经历旷野，中间上帝给他们奇妙的带领神迹，他们也在西乃山那个地方跟上帝立约，领受上帝颁布给他们的十诫，而且他们得到上帝给他们的指示，要来建造会幕。所以在出埃及记的25章到第31章里面，都是摩西在山上领受上帝给他建造会幕的指示。但是等到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32章，来到了山下，却发现到了整个景况呢就完全不一样。我们读到摩西领受上帝的启示的时候，似乎感到前面一片大好，可是呢等到把这个场景从山上转到山下，却看到以色列民在那边放肆犯罪。随着场景的转换，我们的心好像一下从这个云端就跌到了谷底，整个的景况呢就完全不一样。在整个出埃及记的历程里面，看到呢这个是以色列好像应该是进到整个临城的最高峰的时候，因为他们就要见到会幕了，就要来敬拜上帝了，可是呢就在快要达到这个顶端的时候呢，却一下子跌到了最下面，这好像是一个相反的高潮一样。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过去的话呢，以色列民被上帝击杀，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美意就完完全全就被抹杀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呢对以色列国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要紧。而我们注意到呢，在这个整个故事里边，摩西占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这个地方为以色列民来祷告，来代求。而他的祷告代求不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3次4次，一直到他的祷告代求得到了完全的应验为止。上帝愿意恢复他在以色列民当中与他们同在，摩西也得到上帝给他荣耀的保证。这样子呢，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信息才能够继续的传扬下来。所以这段故事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最重要的一段。以色列民再次重新的跟上帝来更新立约，而摩西呢也在上帝的里面真正的得享安息。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出埃及第32章，讲到这个金牛犊事件。我在好多地方跟一些人谈起来，你对于亚伦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好多人都这样讲到，哦，我对亚伦呢就特别纪念他这个金牛犊事件。其实亚伦呢，当然在这个地方我马上就看到他是在金牛犊事件里面那个始作俑者，他在里面有很大的过错，应当受到上帝的刑罚。但是亚伦呢，他其实一生里面整整40年的时间担任以色列的大祭司，他也曾经为以色列百姓代祷求赦罪，他跟摩西一起是40年最紧密的同工。但是当我们想到他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纪念他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污点，也是他个性软弱造成的。求上帝呢赐恩给我们， 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个性上面的软弱，留下了人生里面不可挽回的遗憾。亚伦呢，我们说还要感谢神，因为他在这件事情里面虽然曾经犯过大错，可是他及时悔改，救了自己的性命，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我们看到这段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讲到摩西他在山上亲近神，领受见到会幕的启示，可是百姓呢见到他迟延没有下山，他们就向亚伦提出了一个建议，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呢请你帮我们另外造一个神来带领我们往前面来走。其实这个地方呢，你看到百姓说是不知道摩西做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但是真正的呢是他们不知道上帝在那边做些什么，这是对上帝的一个很大的质疑。再有呢，亚伦在这边其实应当要担负起责任的。摩西在领受了十诫，也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上帝立约以后，他被上帝呼召到那个西奈山顶上面去领受上帝给他的指示，怎么样来见到会幕。而亚伦呢，也曾经由摩西带领上到半山腰，亚伦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还有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曾经上到半山腰，他们知道摩西上到山顶上面去是要做什么的，但是竟然这一次呢，亚伦什么都没有讲，他只是附和这些以色列百姓的意见，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把你们身上的这个耳环摘下来，他们就一起来做了一个金牛犊。圣经上面特别讲到呢，亚伦是用雕刻的器具来做这个金牛犊，这让以后亚伦他在那边想要辩解自己在这上面好像是没有罪，其实呢是不能够成立的。亚伦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是由他自己主动提议，是他自己参与建造这个金牛犊，但是呢当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拜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亚伦还要想把他们好像稍微的拉回来一点，说这是敬拜耶和华的节期，但是哪里想到呢，这些百姓都已经败坏了，他们在这金牛犊面前放纵自己，又吃又喝又玩又耍，在那个地方放肆犯罪，让上帝的名在这边受到很大的羞辱。我们中文圣经呢在这个第六节那边讲到，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这个经文呢我们读起来中文其实已经是做得很和缓的，但在原来的文字里边更是讲到里面有很多不堪入目的一些的景况在那个地方显现出来。那圣经翻译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稍微做了一个和缓的处理，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跟在山顶上面摩西领受上帝的指示跟山顶下面这些放肆的情况也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所以难怪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32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里面，上帝就对摩西讲话，上帝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都败坏了。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就忍不住笑起来。你看到上帝跟摩西在那边讲话，原本呢上帝称以色列百姓我的百姓，这个在出埃及第三章里面第一次讲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是这样讲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已经看见，他们发的哀声我已经听见，所以我下来要拯救他们。但是等到上帝跟摩西在那边争辩的时候呢，他就跟摩西讲说，这是你的百姓，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有点像我们讲这个夫妻在吵架的时候好的时候呢讲这是我的儿子，他做了什么好事情，那么还是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讲说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怎么样。这篇圣经描写上帝我觉得蛮让人可以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呢可是讲到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已经败坏。什么叫做败坏呢？这个败坏就讲到好像在那个洪水的那个时候， 挪亚的世代，那些人一天到晚思想的尽都是恶，他们内心里面都已经败坏，不能够被上帝所用，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而且上帝说他们是快快的败坏，快快的偏离了上帝的道。有多快呢？请你真正想到，这是离开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颁布十诫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也许才不过一个半月。因为摩西被呼召到那个山顶上面去朝见上帝领受启示，整整是四十昼夜的时间。但这四十昼夜呢，已经足够让这些以色列百姓就偏离上帝的道。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讲说，哎，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两个月才受洗的，现在呢却跑到庙里边去，有点像这样的感觉。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所以第九节这边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因为前面的第七节跟第八节呢是耶和华对摩西讲，第九节呢又是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讲，这个中间好像有一个间隔。上帝先讲到以色列人犯罪的事实以及对他们的评论，摩西反应不过来，我在这个地方亲近上帝，我在这里领受启示，哪里会想到以色列百姓在山底下面已经乱成一团了，他们造了金牛犊而且在那边拜这个偶像，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呢？有点像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总是认为我们的小孩就是最好最乖最听话，在学校里面也是最用功的，哪里想到呢，那天接到学校老师打来电话，哎，你的小孩在学校里面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听到惊呆了，不可能吧，我的孩子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吧，哪里想到真的就是这样。所以摩西还反应不过来，上帝就继续讲到这边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这是上帝在圣经里面常用来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好的，应着景象不肯悔改。然后再讲到说第十节啊，这节很重要，上帝对摩西讲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因为上帝要做事情啊，他还对摩西讲说，你且由着我，好像上帝要做事啊，还要先得着摩西的批准。这个你且由着我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字，其他地方都没有用到，但是好像这就是上帝给摩西一个机会，让摩西想想说要怎么样来做。上帝说他要把以色列百姓通通灭绝，而且呢对摩西说要让摩西的后裔变成一个大的国家。你看说如果这个事情真的成就的话，以色列人就不叫做以色列人了，而要叫做摩西人，因为都是摩西的后代。那你看摩西呢在这个地方，我以前有学生就讲，你看呢摩西有没有跟上帝讲说愿主的旨意成全，也没有讲说他什么都不讲就不吭声就让这个事情就这样成就，而是他马上就跟上帝祷告，这个事情不可以，不能这样。其实这是一次，另外还有一次呢，就是在以色列人窥探迦南地的时候，以色列人不信不肯进入到迦南地，上帝也是发怒要灭绝以色列百姓，而且对摩西讲说让你的后裔变成大的国家。摩西那一次呢也是向上帝来恳求，上帝啊不可以这样子。而上帝有没有听呢？上帝也听。其实我到这边时候呢就想到，上帝在这边对摩西讲他要做的事情，而且跟摩西说你且由着我，好像要得到摩西的批准，但另外一方面呢就让摩西有一个机会可以来为以色列百姓代求，求上帝赦罪，求上帝开恩。我们看到摩西呢果然是摸着上帝的心意。在接下来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摩西从三个方面就来跟上帝恳求，求上帝不要灭绝以色列百姓。他第一个跟上帝讲的呢 就是求上帝啊，要讲理。上帝啊，你灭绝这些以色列百姓，合理吗？你看你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却没有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啊，这样子不太合理吧？第二个呢，他求上帝要顾念他自己的名声。他说你讲，如果埃及人听到了，他们会怎么说呢？耶和华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却在这个山地地方把这些以色列百姓给杀灭了，埃及人会怎么样子用那些恶毒的话来毁谤上帝呢？虽然错的明明是以色列人，可是他们却会用这个来毁谤上帝。第三个呢，就是摩西用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先祖所立的约来跟上帝恳求，求你纪念你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要把应许之地赏给你们，求上帝在这个约里边来成全他自己的恩典。摩西用这三个方式来向上帝恳求，都是完全站在上帝的这一边来讲。其实那个时候呢，你想摩西还在山顶上面跟上帝在一起，他还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犯罪的情况，他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人真的悔改归向神，但是他就抓住第一时间就跟上帝来恳求，求上帝赦免以色列人的罪，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其实这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摩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代祷非常的有功效，但他的代祷呢是抓住第一时间就为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来祷告祈求。其实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也领受同样的恩典，我们听到特别是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认识上帝，甚至呢还有一些我们知道的人被罪恶所捆绑，我们听到了不是在那边批评他们，我们听到了乃是抓住第一时间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恳求，求上帝的恩典可以临到他们。第一个恳求上帝呢，就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一个让我们特别是得到很大安慰的，就是在第十二节那边，这节呢特别讲到说，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这节经文呢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诧异，上帝会后悔吗？摩西竟然求上帝后悔呢，而上帝真的后悔了吗？在第十四节里面讲到，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与他的百姓。那这个跟我们整个这个神学的思想呢似乎有一点违背，耶和华做事从来不后悔的，因为他不是人，他不像一般人一样常常为他们所做的错的事情后悔悔改。而摩西在这个地方怎么竟然求上帝后悔呢？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必须加以解说。第一个呢，我们各位要注意，摩西在这个地方所用到的字说求上帝后悔，跟圣经里面啊上帝叫人后悔是不同的字。一般用来描写人的这个后悔呢用到的是一个字，这个地方上帝后悔呢是另外一个字，只是在翻译的时候呢你实在是找不出另外一个什么更好的字眼来描述它，所以呢就姑且用这个上帝后悔来翻译。但这个字呢跟人的后悔不同，人是因为我做错事情我心中懊悔，我希望能够补救，希望能够改变，所以就会有后悔。上帝呢呼召人来归向他，常就是呼召人要人悔改，其实悔改呢就是讲到这个后悔这个字。怎么叫做悔改呢？在旧约里面用一个人具体的表现来表达，比如说我原来是面对上帝的，我是朝向上帝这边，结果呢我就反过来走到这边了，上帝在后面呼召我叫我要回头，要我要悔改要后悔，那我就转向来就归向上帝，这个呢叫做人的后悔。但是讲到上帝的时候呢用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呢首先出现在创世纪的第六章，那边讲到说上帝后悔造人在地上，但是上帝哪里会后悔造人在地上呢？那边是讲到说因为人在这个地上 昼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让上帝感到非常的伤痛。这个字呢，它原本的动词字根的意思啊，就是讲到上帝叹息，上帝为人感到悲伤。所以摩西就恳求上帝，求上帝转意，求上帝为人感到悲伤，求上帝呢改变他对待人的方式。旧约里面另外有一个人呢，就是约拿。约拿其实用到这个字哦，但是相反的，约拿就晓得耶和华呢，他不能够容许任何的罪恶。人如果犯错的话，上帝要刑罚，可是如果人悔改认罪，上帝怜恤的心为人叹息，他就会改变他对待人的方式。所以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其实他内心里面很不希望这些人悔改归向上帝，所以他去传了，但他就跑到山上去要看呢这个城怎么样的毁灭。约拿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明白上帝的真正的心意，他甚至跟上帝顶撞说，我就知道你就是会后悔，你就是当人悔改认罪之后呢，你就会后悔，不降你所说的那个祸，不降你所说的那个灾。而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你看这个尼尼微城里面还不知道怎么样分辨左右手的，就是讲这些小孩子还没有这种伦理道德思想的这些人，就有12万人呢，何况整个城里面有多少的性命都是宝贝的，我怎么能够这样子就把他们灭绝掉呢？先知约拿后来呢，就慢慢明白上帝的心意。这个地方摩西呢，就是讲到同样事情。所以摩西向上帝恳求，求上帝后悔，是讲什么呢？是求上帝按照他不变的恩慈的本性，来改变他对待犯罪之人的方式。这些犯罪之人，他们犯罪了，但是呢，他们悔改认罪归向神的时候呢，就求上帝不要来灭绝他们。其实这个讲到呢，就是上帝他根本的心意。上帝他原本就是希望人都得到拯救，好像圣经里面说，上帝希望万人得救，不喜欢一个人沉沦。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人人都得到拯救。这个地方讲到上帝的后悔呢，你甚至看到好像上帝他也不顾自己的情面，也不要自己的这个面子，只要人悔改，上帝就愿意被改变，上帝愿意改变，让人可以得着救恩。我们今天这些人呢，就应当抓住机会，好好来认识上帝，得到他的救恩。那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2章里面，另外有一个字我要跟大家特别来讲到，这是在第32章的第30节到32节里面，摩西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来祈求。他对以色列百姓讲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来赎罪。什么是大罪呢？是不是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里边，他们没有食物了就跟上帝抱怨，没有水喝了就跟上帝抱怨，遇到难处了，遇到有仇敌来征战了，他们就跟上帝抱怨，那个叫做小罪呢？而这个造金牛犊就变成大罪呢？但是你注意到啊，这个不是在程度上面的差别，这边讲到大罪呢，是在性质上面的不同。这边讲到大罪了，特别是讲到在这个古代近东，像在埃及或者北边的叙利亚那边，都用到同样这个字。这个大罪特别是讲到在婚姻中间的不贞，如果有人发现到他的配偶在婚姻上面不忠贞，他可以用这个理由向法院提起控告，要求离婚的。在圣经里面呢，也记载同样的事情。你记得在创世纪里面呢，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一次到这个亚比米勒那个国家，亚比米勒那个王就责备摩西，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妹妹，其实她是你的妻子，险些害我们呢就犯了大罪。摩西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来责备以色列百姓。摩西在这里呢，其实是责备以色列人， 他们犯了十诫里面的至少前面的第一诫、第二诫，因为他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单单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他们又雕刻偶像来代表耶和华，至少是犯了第一罪，第一诫跟第二诫。而且摩西称呼他们呢是犯了大罪，因为他们就好像在婚姻中间的不贞洁，因为他们没有单单以耶和华为他们唯一的主，他们竟然去拜金牛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摩西就向上帝来恳求，他也对以色列人来讲，你们犯了大罪，我现在要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看看上帝可不可以来为你们赎罪。所以这是最后第32节这边讲到，摩西回到耶和华那边说，哎呀，这些百姓他们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但是摩西祷告到这边的时候呢，圣经上面这边是点点点点，有些人说就好像摩西在上帝面前流下的眼泪一样，我想这个是没有错的。上帝呢在这边垂听了摩西的祷告，他要赦免以色列人的罪，但是我们下一次呢再来比较清楚的讲到摩西怎么样子跟上帝来恳求，让上帝的赦罪的恩典真正就临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以色列人遭金牛犊是他们在整个出埃及记里面最大最大的一个危机，但是求上帝呢赐恩典给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个最大的危机里面，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给他们最大的赦罪的恩典。我们下次再会，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恩降。